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家里，一起来敬拜，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至高神，因为是我们天上的父神，他为了拯救我们，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不但降世为人，而且来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那今天是大年什么？初三啊、哦，大年初三，所以先和大家拜一个晚年。那也因着科技的进步，经过视讯，大概和很多人一样，也有机会跟家人拜年。那也非常感恩。在我大哥悉心的照顾之下，我90多岁的母亲身体也还是非常的健朗。那也借着视讯，我们的小孙女3岁的小孙女，也跟我们说恭喜新年快乐，非常非常开心，非常开心。也、往往过年呢，也是我们全家在一起彼此团聚，有彼此交通的日子。那在上个主日。大家知道我们开始查考了哪一卷书吗？啊，《使徒行传》啊，我们一直开始查考了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那在今年，我们计划会用24次的信息来看完这整卷书。我们也借着这卷宝贵的书卷，一起来思想神奇妙的作为，借着圣灵的浇灌，让我们这些软弱有限的人，然后呢得着能力，可以来扩展神的国，去到世界各地建立教会。那第一章，在上个主日第一章，我们看到说，那些主耶稣受难之后，这些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在那里同心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呢，我们也有看到这卷书的最后第28章，使徒保罗他要上告皇帝，去到了帝国的首都罗马。所以这整卷使徒行传就好像教会发展历史的一个叫做双城记、哦、从耶路撒冷一直去到罗马帝国的首都。那在信息之前呢，我们也再一次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赐我们智慧和勇气，也能随时随地效法这些使徒的榜样，来为主做见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至高全能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就像你所说的，你把这么多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放在我们的周围，借着初代教会这些使徒，看到他们即使面对逼迫的时候，仍然依靠圣灵所赐的大能，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也看到我们现今社会常常让我们心寒，看到特别在校园的枪杀案，这么多年轻无辜、充满青春、充满活力、充满盼望的青少年，就这样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真的再一次把这些受难的家庭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赐下安慰，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重要。只有主耶稣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为这个世界带来盼望。就求主你自己用你的话语再次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单领受你的救恩，而且借着你圣灵所赐的能力，都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翻转我们周围人的生命， 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我们信息的重点，我们会放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八节。其实这一节经文也是整卷使徒行传信息的中心，但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初代教会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我们也简短的很快的来复习一下第一章它开始的内容。那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后面，罗马书的前面。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呢，也可以看我们荧幕上面的经文。让我们先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念到第三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声开口来念：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好，因着这个开头，所以大部分的学者都相信这里所讲的前书就是哪一卷书，就是同样是路加，就是同样写路加福音的路加医生啊，因为这开头都提到那位提阿菲罗。那从路加福音也让我们知道，路加医生他不但是一个神学家，而且他用敏锐的观察力，他去查考耶稣生平的所行和所教训的，而且他按照次序写下来，所以他也是一个什么认真考究的这个历史学家。他在第一段经文也提醒，也告诉我们说，借着圣灵的吩咐，主耶稣拣选了谁？拣选了使徒，拣选了使徒啊。然后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继续向门徒讲说什么事情啊？神国的事啊，继续讲说神国的事。而且在主耶稣升天之前，他也把传福音这个使命交给谁？交给这些使徒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使徒行传》这本书。可见神的国、神福音的扩展不因为基督的升天而停止，因为主耶稣在生前就说，跟门徒说，你们要做那更大的事，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地极。所以在前面这三节经文就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已经完成了全人类的救恩啊。如果你有夹页的话，你可以写上第一个空格要填什么，就是完成全人类的救恩。我们接下来念约翰福音3:16，很宝贵的一节经文，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反得永生。所以当我们愿意凭信心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不但与神和好，而且圣经应许我们将永远的与神同在。就像圣经说，是生是死都不能叫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在这里我们刚刚也听到说，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们传讲神国的事有多久？有40天之久。而且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也大约有3年多的时间。那请问你们认为 门徒明白神国的事吗？让我们继续来念四到七节啊，四到七节。好，我们来念。他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说，主，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在这里，主耶稣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他们都要受圣灵的洗。但是门徒问耶稣的是什么事？是神国的事吗？不是，他 问的是什么事？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门徒跟当时的犹太人的观念是一样的，如果真的弥赛亚来的话，弥赛亚来应该怎么样？要推翻他们统治的罗马帝国，重建以色列国，这他们所期待的。这位弥赛亚应该是一位政治和军事的领袖。当然我们也知道，从历史我们现在知道，以色列复国没有？以色列奇迹式的在灭亡之后2500多年之后复国。可是耶稣跟他们说，以色列复不复国，那是父神所定的。真正重要的是，耶稣要把传福音的使命怎么样交给他们。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耶稣在他走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已经跟门徒们预告说，我会受死，然后三天以后会复活。门徒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结果他就有两个门徒，一个约翰啊，还雅各，他们两兄弟怎么样就来，哎呀，夫子啊，他说，无论我们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然后他们来求耶稣，那耶稣就说，你们要求什么？哦，你们要求什么？就他们要求什么？他们要求，当你得荣耀，就是你真的复活的话，那你，我们知道你是弥赛亚，请你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哪一边？右边，右边是最大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坐在你的左边，让我们兄弟成为你的左右丞相。先来什么？卡位，哦，中国人的卡位，哦，中国人都很会卡位。先来做谁？你做王嘛，我们不能做君王，可是最起码我们可以做丞相，左右丞相，我们兄弟来分了，你就不用担心了，让我们来帮助你。所以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心态，就当我们定睛在世界的国的时候，我们的心思都在什么？都在于争权夺位，怎么样争取什么？自己的荣耀，自己的荣耀。当然，主耶稣跟他说，给不给你们这个位置不是我决定，这是父神决定，这是父神决定。然后主耶稣跟我们讲神的国，神的国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他说，神的国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怎么样？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你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你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其实主耶稣只在世的时候已经告诉门徒，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在神的国里，我们不是争权夺位，而是怎么样？要效法耶稣，学习做一个仆人的领袖，来服侍众人，服侍众人。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些经文啊，在接着我们进到1章8节，主耶稣开始 把我们知道说四卷福音书主耶稣都有赐下大使命，这一节第八节是主耶稣升天前赐给门徒的大使命，是使徒行传中的大使命。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在圣经里面，云彩基本上都是表示神的同在，所以主耶稣升天就表明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而且主耶稣说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这是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日期，但是我给你们的是父所应许的，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什么叫见证？什么叫见证？每年快要年初的时候，什么广告最多？你们从信箱收到什么广告最多啊？大概都是什么叫你去gym里面、去体育馆里面去运动啊？叫你们，我们这个新年希望，大家第一个说我要运动，增加让这个身体健康。这个牧师很亏欠哦，常常不运动。好，那过去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The Biggest Loser， 就是说谁，就是请那个超级大胖子怎么样来干嘛，来比赛，看谁减重的比例最高啊。所以呢，就是所以他们做什么，这个是他们在参加比赛之前先上这个什么磅秤，然后照起来，巴拉巴拉，就看那个什么尺那个指标一直往上升，对不对？300多磅、400磅啊，这个人听说是400多磅啊。然后每个礼拜就照，看谁什么比例降减重的比例最高，然后呢，减重比例低的人就被淘汰，一直比。那当然，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被人家很大的批评，就他们用各种不合宜的方式或者吃药来减肥哦。当然目的是很好，目的是很好，让大家保持健康。所以这就是一个见证，之前之后。那我们就来思想，我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哦？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当然为主做见证，我们见证的主要内容的信息的中心当然是主耶稣的救恩，可是这个救恩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见证的时候，它至少可以包括三方面，除了讲述耶稣的救恩以外，这个救恩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第一个就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它可以是信主蒙恩的见证，这是第一种见证。见证至少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我信主蒙恩的见证。怎么讲呢？首先就述说我信主之前的景况。每次想到信主之前的景况，常常是怎么样？不堪回首。哦，怎么我以前那个样子？哦，怎么是这样的骄傲，这样的自以为是？其实越没有东西的人怎么样？越怕人家知道他没有东西，他就越骄傲，就自以为意，什么事情有错都是什么，绝对不是我，都是他，永远是别人的错。这是我们以前我自己的情况。那当然我们也会有信主接受主耶稣的经历，主耶稣他会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带领我们来认识他。记得我从前，哎呀，我是不需要耶稣的。师母呢，哎呀，你信心不足，很好，你去教会。孩子不乖，哎呀，教会的孩子特别乖，都赶快去教会。所以我们都有我们不同的目的。我们知道教会，哎，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可是怎么样，我自己不需要。可是当你认为你不需要的时候怎么样，孩子也认为他不需要。所以为了孩子的缘故，我只有牺牲自己，每天礼拜天提早起床带着孩子去教会。可是也经因为这样，神借着我的孩子 让我看见原来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时候我就跟神说，我需要，我需要。然后呢，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感谢神竟然愿意用我这样污秽的器皿来为他来证道。就像使徒保罗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但是今日我成了何点的人，何等的人，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信主得救的见证来见证神的荣耀，或是我们也可以用日常生活中的经历来见证神。大家知道两个礼拜以前美国有个超级杯，美式足球超级杯。那平常我是超级杯，因为大部分都是一面倒，所以我大概就是偶尔看看什么，看看广告，因为有些很多新奇的广告，就像看看，从来没有认真的在看这个球赛。可这一次不一样，因为实在太精彩了。那个被人家看不起的那个球队老鹰队，居然扳倒了足球队的巨人，那新英格兰队的那个爱国者队，哦，让我非常的惊讶，真的跌破所有专家的眼镜，跌破所有专家的眼镜。那当然因为时间很晚了，所以球赛一结束我就把电视关掉了。就到了礼拜二，我们这个 staff meeting 就是我们教牧他们我们聚会的时候呢，那个英语牧师就说，哇，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球队的教练在他得到超级杯冠军以后竟然怎么样，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从来没有。哇，那我就很惊讶。然后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全体的球员在得胜之后，在更衣室里集体跪地，一起来诵读主导文，一起来诵读主导文，从来没有。然后他那个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四分卫获得了最有价值的球员，因为他传球打正三次，而且这个不稀奇，而且他还自己接球打正一次，创了超级杯历史来的记录。所以当会后这个得胜之后，记者访问他，他坦诚自己的软弱，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四分卫他一辈子都是什么，都是当后备的四分卫。所以他说他其实在2年前就准备高挂球鞋，就准备高挂球鞋退休，因为他一辈子都只能当什么后补球员。他说他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完全是神的带领。他告诉我们说，不要看他今天的成功，他说每个人都有什么，都有软弱，都有软弱。甚至于在人家颁给他最有价值球员的时候，他竟然说他希望那个正选的那个明星四分卫，本来这个最有价值球员应该是给那个正选明星四分卫，不幸他在4个礼拜以前受伤了，所以让他能够有机会上场。他竟然说，我相信神会带领他全然的得到康复。那至于我未来的前途，我愿意一切交在主耶稣的手里。他完全不为自己着想，他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他也不说自己有多棒。那人家去看他的 Facebook 的时候，他的 Facebook 居然没有提足球，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丈夫，我是弟兄。这是他 Facebook 谈，他从来不谈足球，哦，非常令人钦佩。这样低调，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那我们也想，既然为主做见证是这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人不敢做见证呢？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人不敢做见证？我想，拦阻我们为主做见证，至少有以下的原因。第一个是什么？ 你们的挣扎是什么？我不知道如何传福音，是不是这样？万一人家问我这些问题，我不会回答，怎么办？怎么办？那第二个比较好解决，有很多人说，我不知道如何诉说什么我自己生命改变的见证。然后呢，还有呢，至少还有一个，万一人家拒绝了我怎么办？不是很没面子吗？因为全世界都在追求自己的荣耀，你却把荣耀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为什么不来教会，你们教会啊永远都是荣耀归给神，那我在哪里？我的荣耀在哪里？追求自己荣耀的人，他会不会来教会？我为主感谢你们礼拜天坐在这里，因为你们就是愿意把荣耀归给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说，只要心里尊主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众人。所以我鼓励大家，请你们以谦卑受教的心来接受传福音的装备，来接受传福音装备。我们计划三月中旬我们会来开传福音的训练，而且大家也知道我们马上也有敬礼班会友班，在敬礼班会友班我们都会要求怎么样，每一个人都要写什么，都要写一个生命得救的见证。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前面讲要训练你们怎么样可以诉说自己生命被改变的见证。在使徒行传当中，让我们特别特别看到，就是说当代初代教会的使徒有没有像我们一样舒舒服服的坐在会堂里面？有没有？其实他们到处受逼迫，到处受逼迫，因着圣灵赐给他们的能力，他们怎么样？即使受逼迫，他们主耶稣也跟他们说，圣灵怎么样也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即使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是什么？是有福的，不要什么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我们是听从神，而不是听从人。所以，在这前面一到九节这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再次引用施洗约翰的话。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来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什么圣灵的洗。”所以主耶稣也引用这句话在第五节，然后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我们为主做见证的能力是从哪里来？不是我从我们自己来，是什么？从圣灵而来。而且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会接受主耶稣，那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当彼得他顺从圣灵的带领去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当他在讲述耶稣救恩的时候，就发现圣灵也降临在那些什么外邦人的身上，他就奉耶稣的名为他受洗。在使徒行传当中，在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看到，常常有一些外显奇特的现象发生。因为在初代教会，就是第一世纪的教会，正是从旧约转到新约的过渡时期，所以圣灵的洗经常是有一种特别外显的方式。譬如说，我们如果马上在两个主日之后，我们会看到说，天上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听到什么大响声，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声音好像一阵大风刮过，大家知道常常有飓风哦，一阵大风吹过，然后呢也看到舌头如火焰，就是让这些使徒能够讲各国的话，或者是也很多时候，当他们领受神灵的时候会讲方言。所以这是初代教会让我们看到，亲眼看到圣灵的降临，就像主耶稣从 水里起来的时候，也看到圣灵如同鸽子降临在耶稣身上，就让人家知道。那至于今日教会，我们今日的信徒，圣灵的洗，其实指的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耶稣有圣灵的内住，那就是圣灵的洗。我们不需要再追求什么外表的现象，外表的这些现象，而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让圣灵来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大家就要问了，那我们受了圣灵的洗，那干嘛还要受浸礼呢？浸礼是干嘛？大家要知道，连耶稣有没有受浸礼？耶稣自己就成为我们接受浸礼的榜样，而且他也命令我们，你们要为他们什么？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这都是什么？所以浸礼不但耶稣自己成为榜样，而且是主耶稣的命令。而且浸礼其实是一个什么？我们公开顺服，宣告我从今天开始，我是主耶稣门徒的见证。好，所以浸礼我们非常的看重，因为它是我们新生命开始的一个里程碑，里程碑。好，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赶快来参加今天聚会结束之后开始的浸礼班。我过去也认识一个长辈，他说他跟我过去一样，我过去也是这样想说，哎呀，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这就够了，这就够了。就后来因为他说我是党员啊，我受洗了我怎么办？结果后来当他读到这个圣经说什么，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子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当他得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马上来跟我们说，牧师，我要受洗了，我要受洗了。因为神的全能超过世界一切的政权，没有任何可以阻挡的。我要公开来认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我不要再做他地下的门徒。所以他很快的兴高采烈的接受了浸礼。那从使徒行传呢，我们刚刚读到第八节，我们再来念一次，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很多地区，其实从整卷使徒行传看到宣教发展的这个进程，从一到七章神的工作强调的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圣灵降临耶稣受难的地方。然后呢，接着因为当地的信徒受逼迫，然后就开始这些信徒就开始往外地去，福音就接着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一直到十二章开始，其实是从十三章，对不起，这边打错了啊。这一到八到十二章是犹大全地跟撒玛利亚，然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章，就是保罗三次向外邦人的什么宣教旅程。然后最后保罗定义要上告罗马皇帝，甚至于我们看到他是被审判的，从二十章到二十八章，看到二十一章到二十八章，看到保罗不断的受审，他竟然以被告的身份干嘛？向君王、向那些巡抚、向那些有权有势的这些什么有权的执政掌权者怎么样传扬福音？传扬福音，这都是成为我们美好的见证。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他领受了圣灵的能力。那这里有什么我们自己需要学习呢？首先我们就要试着来跨越地区的隔阂。那从哪里开始？什么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很多人说你的家就是你的耶路撒冷，对不对？当然对啊，哦，当然对。那当然不止我们的家，也包括我们居住的社区、我们的邻居，甚至于 我们工作的场所，我们的同事，他们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场所，非常感恩。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把你们邻居跟同事带来教会，带来教会，让他们有机会来听闻福音。然后当然感谢神，神把世界各地人都带到什么休顿来，那我们也继续应该再继续在大休顿地区传扬福音，甚至于在什么德州各地，除了休顿，除了休顿，不管附近各样地区，还有美国的各州，其实都是我们福音的合场。那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从海外来，都从海外来，所以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那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合场。或者是你参加宣教，你参加宣教，接受传福音的装备，然后去参加宣教，参加宣教。所以光跨越，我们要跨越地区的隔阂。那其实在这个里面也有一个文化语言的隔阂，对不对？因为耶路撒冷他们都是犹太人，撒玛利亚呢，这些是犹太人看不起的。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国不分民族，不分种族，不分语言。可是人家说，如果你连用自己的语言跟自己的同胞你都不传的话，那大概你就不会传福音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用寻找我们相同语言文化的人来传福音，来传福音，甚至像那些刚信主的人来传福音，干嘛？让他们知道他们有救恩的确据，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真正得救。所以我们可以从相同的语言和文化开始，然后呢还有相同语言和相近文化。什么叫相近文化？人家说，哦，我是国内来的，哦，我是台湾来的，这其实是非常相近，其实这等于是相同，基本上是同文同种。那如果你是马来西亚来的，新加坡来的，这就是近文化，就是亚洲文化啊，这些都可以算是近文化。而且我们都用相同的语言，当然用字用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差别，对不对？啊，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试着要什么突破，要去跨越这些文化语言的隔阂，然后是用近文化，这些都是，这两个是比较容易的，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传福音。那比较困难的是什么？用不同的语言和相近的文化。我们常看到，哎呀，以为他是有东方人的脸，就以为他会讲中文的，对不对？常常发现，哎呦，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我们还是同文化，我们还是同文化，所以呢，常常用英文。所以我们常常也要什么？除了用中文来传福音，还要用什么？也要用英文来传福音，广东话来传福音，用各种语言。因为神的福音什么不受语言的限制，然后呢甚至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光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出去传福音是带着什么能力啊？是带着圣灵的能力。你不要害怕，即使被拒绝有没有关系啊？他拒绝的是谁啊？他拒绝的不是你，他拒绝的是谁啊？他拒绝的是耶稣。哎，而且哪一天他信主了，然后你没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说？哎呀，怎么我认识你30年了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那你就很羞愧了，你原来是这样的不爱我啊！我们只有像爱我们所爱的人传福音，所以不要放弃神给我们的机会，无论得失不得失，让人家知道我们能够给任何人最美好的礼物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在新的一年，我鼓励大家，我们要来回应使徒行传的教导。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主，那我也鼓励你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从今天开始就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在聚会结束之后，我们也有一堂课程叫什么？叫蒙福之路。我们鼓励你，鼓励你和我们一同走上蒙福之路。那在那边我们也有弟兄姐妹，我也会在那边为你们来祷告。那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的，那你也要顺服在圣灵的引导。你是否愿意来接受装备，不再用说我不会传福音或者我不会诉说生命改的见证为借口，也不用害怕人的拒绝，来接受装备，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带领我们周围的人都来认识耶稣。如果你愿意接受装备的，我鼓励你。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要订课本，要订很多教材，都要从海外来，因为我们是中文版，所以你务必务必提早让我知道，让我可以为你们预备所需要的教材啊！希望你们今天聚会之后，你跟我或者师母赶快跟我们讲，说你愿意来参加，我们就把你名字写上去，因为都要从海外空运过来，我们必须要知道多少本啊，多少本教材。所以呢，真的是愿圣灵，愿圣灵来带领我们。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继续来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谢谢赐下救恩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圣灵，让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有份。